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节目一开始我先为各位播放一首好听的歌。哦，不对，各位网络上的朋友大家好，晚安。我们今天星期六晚上是讨论赛斯私人课的时间。我开玩笑说要播放一段音乐，其实我是要播放一段录音。这个录音呢是真的祈祷词，不知道在上一次上课的时候我是不是有仔细的念过给大家，但是我觉得既然有这一段录音，非常感谢我的好朋友很辛苦的帮我录这一段的录音给大家，那我就把它挂在这个地方，大概是将近七分钟不到的时间，六分钟五十几秒。那也许各位可以随时把它播放当参考。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一节开始，476节、477节、478节，这几节当中都会提到真的祈祷词。那所以真的祈祷词在往后的这个课程内容上是重要的。所以因此我想还是把它放在这里提供大家做参考。好，那我们现在先来播放这一段录音。
真的祈祷词，1969年4月15日星期二。这些暗示是基于真和罗在精神控制中的解读，我们认为他们非常出色，我们可以认同他们，因为他们符合我们认为理想方式的特定心理。我们计划经常参考他们，并相信他们也会帮助他人。我的身体及其所有器官都是由我潜意识中的无限智慧创造出来的，他知道如何治愈我，他的智慧塑造了我所有器官、组织、肌肉和骨骼。这种无限疗愈出现在我身体之内，我的存在的每一个原子正在转换，正在使我完整、完美。感谢我现在正在进行的疗愈，精彩就是在我身之内的内在创造性智慧的工作。1969年4月15日第49页。无限的智慧引导和指导着我的一切，完美的健康属于我，和谐法则运作在我的身心之中，美丽、热爱、和平和富有都属于我，正确行动和神圣次序的原则支配着我的全部生活。我知道我的主要前提是基于生命的永恒真理。我知道我的潜意识心智的感觉和信任正根据我的有意识信任的思维做出回应。第41到42页。无限的智慧给了我这种绘画的愿望，引导并向我展示了展现我欲望的完美计划。我现在知道我潜意识中更深层次的智慧正在回应，我内在感觉所要求的东西得到了外在的表达，存在平衡、均衡和平静。第42到43页。我的潜意识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它现在正对我做出回应。我感谢你，因为我知道我潜意识的无限智慧知道所有的事情，并且现在正在向我揭示完美的答案。我真正的信念现在正在释放我潜意识的威严和荣耀，我很高兴它就是这样。 第43页。这个祷告是为了我的妻子真，她很放松、和平、镇定、平衡、平静。她的潜意识创造了她的身体。治疗智慧正在根据完美的所有组织器官，在以他潜意识心智的模式改变他的存在的每个细胞、神经组织、肌肉和骨骼。默默的、安静的，所有在他有意识心智中的扭曲的思想模式都得到了消除和溶解，并且生命力、完整性和生命原理的美丽正在他的存在中的每一个原子中得到体现。他现在开放并接受了进行疗愈的，就像河一样的流过他的洪流，恢复他的完美健康、和谐、和平。所有的扭曲和丑陋的形象现在都被无限的爱和流经它宁静的大海冲洗干净，事实就是如此。1969年4月15日第84页。从第11章开始，摘自第11章第128页。无限智慧把我吸引到每一幅作品的买者，买家想要这些画作，并喜欢拥有它们。每个买家都是通过我的不会犯错误的潜意识创造性智慧发给我。这些买家可能会看到许多其他画作，但我的作品是他们想要并将购买的，因为他们是由他们每个人的无限智慧所引导的。我知道买家是对的，时间是对的，价格是正确的。我的潜意识心智更深的潮流现在正在运作，将买家和我自己按照神圣的顺序聚集在一起。我知道事实就是如此。永远要记住，你正在寻找的也正在寻找你。无论何时你想要卖出任何种类的财产，总会有人想要你所出价的东西。通过正确使用潜意识心智的力量，你可以释放你的购买和销售中所有竞争和焦虑感的思想。
再次的感谢我这位好朋友帮我们朗读真的祈祷词啊，非常感谢啊。我个人是觉得赛斯的私人课应该是在所有的赛斯书之前就应该要先翻译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私人课本身就是赛斯直接在指证真跟罗他们所学到的赛斯，然后他们操作上发生错误的状况啊，或者是对赛斯讲的资料不了解的地方的一个修正啊。我们可以从他的私人课当中看到很多的部分是赛斯告诉罗他的一些资讯或操作方式，可是罗的操作呢跟赛斯所讲的意思啊会差一个角度，而这个角度的偏差呢，以赛斯的观点来看，这个操作是错误的。那更何况，如果早期课也没看，私人课也没看，就直接用赛斯所讲的这个后期课《灵魂永生》《个人思想本质》来操作赛斯资料，我们对这个多次元的概念不清楚，或对情绪的操作，或者是对信念怎么创造实相的这个观念，我们不是很了解的话，那当然我们所操作的方式不是赛斯想要跟我们讲的那种方式。 各位还记得在上个星期我们在谈476节的时候，一开始就提一个概念给罗，他跟罗讲说如果你的思想呈现一种负面的状态，或你的生活呢呈现一个困难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你的外在环境也会相对提供一个补偿的机会，或者是提供一个修正的力量在你周边。那最主要的问题只有两个，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让它能够自由流动。好，如果你让它自由流动， OK， 你现在的状况即便是错误的，可是因为你让它自由流动，你发现有新的方向新的信息，好，那么你就往新的方向新的信息去流动就好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不要过度的去拒绝已经来到你面前的资源和帮助，因为我们的实际生活在我们的内在操作的网络下呢，我们其实都会有一种自我疗愈自我补偿的作用，也就是所谓的吸引力的作用，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有什么问题，其实那个修正或者是那个补充或者是那个协助，不一定是你想象的那种方式来补充你来帮助你，可是它就会呈现在你的面前，这是一种自由的组合。那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在我们常常用自动反应的方式是拒绝，所以这一堂课呢应该主要的论述的方式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对我们自动拒绝的这件事情我们要有所警觉啦。那通常我们不太会警觉，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就习惯以一种我们的思想典范或者是一种行事规则来操作我们自己的人生，所以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用原来的那一套方式来操作我们的人生嘛。那如果说你今天对这个自动操作有所警觉，有所觉察的话，你让它能够自由的流动的话，那么当然这个补充或这个修正它就会自动来到，就有一点像 GPS GPS 它就会自动的引导你到你要去的地方，不管你今天开错到哪个地方，深陷到哪个大街小巷，再怎么样走错路没有关系，因为只要有 GPS GPS 就会指引你。这就是那个多次元的实相或多次元的人格跟一般我们的片面的人格操作的方式的不同。因为在多次元的观念里面呢，既然有一个内在自己在 handle， 而且它是强力的主导我们的人生，包括你的出生，包括你所有的运作，它都有在强力介入的话，那么如果你今天的物质现象生活出问题的话，你的内在自然而然会有那种疗愈的作用、补偿的作用，或者是修正的方法过来。那只是我们因为拒绝了这些方法嘛。那我记得网络上常常听到一种说法吧，就是说哦，有一个非常虔诚的神父，那他一辈子都虔诚的信仰上帝，忠于圣经，然后为上帝宣教，结果发生了大水灾，那他想说上帝一定会来救我的因为我这么样的对上帝有虔诚的信仰，结果呢来了汽艇他不上车，然后来了飞机呢他也不上飞机，然后呢救援的人一批批来他都拒绝，他说上帝会来救我，结果后来淹死了那淹死了以后他就到了天堂，不晓得是天堂还是其他阴间的他就问上帝说，我对你这么样的虔诚你为什么不来救我上帝说，我派了汽艇过去你不上汽艇我派了飞机你不直升机过去救你，你不上直升机这些都是我派的所以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其实所有的事情，假如说我们的外在生活是跟内在有息息相关的关系，而且我们的体验就直接是内在的体验的话，当然嘛，当然我们的内在会介入，当然我们的内在会修护嘛。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呢？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有自我补充的或自我调整的功能呢？所以其实就算你是负面也没有关系，因为你的内在它是会补充你的，会调整的，只要你能够让你的心是自由的，好，你能够自由自在的让事情发生的话，那么就自然而然就会有调整的这个现象或人来 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那我今天呢，就是刚刚今天就有几个朋友也是非常巧的，就传一些信息给我。一个网络上的朋友告诉我说，他从来没有去过海地，那他也从来没有去过高雄的古山，可是呢他有一个患癌症的朋友已经多年来失联了，他昨天晚上做梦就梦到他跟他的朋友到海地去，然后呢他觉得这个地方有点像古山了，然后呢他们在一个教会碰到一个教会，然后他的朋友说他的癌症发作了，不想进去教会询问，不过他们想要去问他们的住宿问题，所以派他进去教会，那他就醒过来了。那他说他醒过来之后他就很好奇，因为他两个地方都没有去过，所以他就去 Google， 就发现怎么古山跟海地的景观在他所搜寻的这个照片当中有两张照片，一个是古山一个是海地，既然是他非常熟悉的，或许是他梦中看到的那些景观吧，我不晓得，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说明的，就是我们的意识它是相当相当自由的，不见得是出体旅行，但是也有可能是你的豁然自己在其他实相当中所经历的事情。总而言之呢，既然有这么多的自己，既然有这么多的内在的故事在进行，而且我们又能够灵魂出体，所以我们的意识是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我们的意识其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意识是非常自由的。那我们在操作我们的意识形式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自由？好，我们看的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而不是单独个人所发生的小问题小毛病。当我们的意识形式停留到我们跟某个以前的同学或老朋友多年没有联络，然后突然间失联的话，好，是不是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些我们的意识形式跟这个朋友做连结，以及跟那种景象做连结，而这个景象呢可能不只是在古山啦，或者是在海地啦，但总而言之它是在我们的意识田当中，是我们自己能够以这个方式去感受的。所以也因此可以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让它自由就好。好，因为呢不管你是在古山看到的风景或者是海地看到的风景，其实基本上都是呈现出那个故事的景象。我们洛杉矶十几年前有一个好朋友，读书会的成员啦，他叫曹大哥，他就跟我们讲说他住在安徽中国的内陆安徽的某一个小镇，他从来就没有看过火车，可是他在梦中他看到火车，他看到跟火车有关的很多的事情，比如说铁轨啦，或者是种种火车站的情况，那是后来他出了城长大之后慢慢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以后，才发现奇怪了，我怎么小时候就看过这些东西呢？因为在他的意识里面并没有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意识田它其实是非常自由的，非常自在的，我们需要了解这一点。所以那个自由自在的观念，我觉得假如说我们在学信念创造实相，可是我们对意识的自在度或自由度我们不了解的话，所以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不给这个信念自由，而反而是给自己的这个思维方式呢做了一个限制。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的就是说自由度很重要，还有就是说不要自动的拒绝啊，要对这个自动拒绝要产生一个警觉心啊，就是我平常人家叫你做什么事情那你不要啊，问题是这个新来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就是原来你的问题的一个解决的答案呢？所以刚才这一个例子是在提到他的梦境当中他跟这个朋友的事情齁，那也刚好今天告诉我。那另外一个好朋友也是非常好的朋友齁，他也传了一段东西给我，我看蛮多的照片的齁。那他在跟我讲，他说他今天很忙，所以没有办法看书，所以他就用一种 自由抽起的方式，他就抽了一本书来看，就书一翻开，跟我有关，那在讲我的故事，那在讲的就是说有关于情绪方面的，那写这个书的老师呢，他说这个俏斯呢是一个非常感情丰富的人啊，但是呢他比较不会表达他的感情啊，然后里面描述的东西呢又是提到我怎么对他说呢，我的钱每一分你都可以用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又提到说他是非常非常感性非常感动，那当然这又是一个自动流转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今天在讲的就是这个这一节里面的主要重点就在谈它是一个自动会吸引自动会反应的。那我们今天所提的事情就刚好好几个朋友在回我的信或者是给我的信息当中都会提到这样的一个部分。那当然提到说这个Charles 洛杉矶分会主任他不会表达他的情绪。那当然这当然是他个人的观点嘛。如果我是一个不会表达情绪的人，又怎么会那么样的热情洋溢去谈到我所有的每一分钱你都可以用，那钱对每个人都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应该不只是表达情绪，而且应该是过度表达我的情绪。那如果这个角度来看，他前面所说的是Charles 主任他对自己的情绪是很压抑的，情绪很压抑的人怎么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情绪呢？好，之所以每个人对一件事情的观点，不管你今天是大师也好，你今天是心理专家也好，你所判断的事情仍然是你个人的观点或以你的角度去观察对方所得到的结果。当然也许这个人的确是有这个特质跟那个特质，但是呢不管他的特质是什么，你永远无法去了解他，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那或许你只能说俏死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这不就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一种完全的自发性跟随内心的感觉在走吗？所以这个人可能对其他人来讲的话他并没有表现出某种特质出来，可是当实际上的生活需要的时候，他会全然的去表现某一种特质出来。很多人觉得说我就是一个蛮安静的人，可是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行动的能力是蛮强的，比如说可以从台湾跑到美国来，可以从台湾的工作变成到美国来创业，可以从读书会变成现在在讲赛斯的资料，所以这个部分都是表示一个状况，就是只要我的内在有这个需要，我就跟着我的内在行动而已。好，所以这里其实我刚刚讲过，有的时候我们在看赛斯资料，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解读方式去解赛斯，可是你要去看赛斯怎么告诉真，怎么告诉罗，他们在看赛斯资料的时候他的偏差的角度在哪里。所以我们在写我们信念创造实相，很少人会告诉我们，你在信念创造实相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到那个整体状态的观察，或者是说你对你的内在的价值完成或内在的意愿你要有所了解，也就是内外之间要完全配合，你要了解你真正的意图，真正内心的想法。但是某个角度来看也没有错啦，就是我真正的内在意图其实是我外在的意图，但是因为我们在人世间之后，我们的自我因为限于现实环境以及我们作为一个肉身自己，我们的肉体上的需要，我们的精神上的需要以及我们的安全感，常常让我们的自我掩盖了我们内在的需要或内在的自发性。这个就是赛斯一直在强调的部分，也就是所谓的信念，所谓的创造，或所谓的好与坏，常常必须要回到一个整体的观念来看。好，我们先回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我们在上个星期是停到10点26分到10点36分这个地方，我刚讲过了，其实赛斯在跟罗讲不是那种举止对举止， 苹果对苹果这样的情况，常常是比如说我有一个想法，我这个想法一发射出去了，我念头启动了，我所念头启动以为会什么人回应我，常常不是那个人会回应我，常常是有其他的人用其他的方式来回应我。所以这里他提到说，你的确在向其他人提供给予，那别人也在提供给你他所能给你的。你向那些与你在一起工作的人拿到你所要的东西，也向那些来到这里的人拿到你所需要的资源，那你也在给你必须要给的东西，你也说到其他人必须要给你的东西，你已经帮助了地平面线上的许多你知道的人，你都帮助了他们，可是你自己不见得会知道你给予这样的帮助了。所以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我记得在上一堂课我还提到嘛，你能给出什么爱，你能给出什么样的帮助，你先不要去计算这样的爱或这样的帮助会得到什么样的回馈，而事实上是你只要做功就好了。因为当你做功的话，能量是不灭的。好，当你花出了你的行动力，花出了你的爱心，甚至给予你根本素不相识的人，可是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会以另外一种方式，他回馈到你的身上给你。我其实在上课之前，在网络上就看到朋友传来的录影带，他就提到这个录影带中提到一个计程车司机免费帮没有钱的人送到医院去，然后他跟他讲说，啊，你有困难的时候我帮你，不要给我钱没有关系啦。结果第二个上来的人到了目的地之后就都给他钱，然后甚至补偿了前面的那个车费还要更多一点。好，那另外一个是当猪肉商人嘛，他给老人家没有钱的老人家故意多给很多的肉嘛，然后他太太在那边抱怨，结果他说，哎呀，我们都会老啦，齁。就第二个人买的时候呢，就莫名其妙也给他一大堆的钱，齁，跟他讲，你的善心善意也在另外一个方面可以补偿你。很奇怪，就是今天的录影带我所看到的也就是在谈那种自动补偿的功能的故事。那么如果我们用尽心机去算计别人，赛斯也在提到，你的算计一定会回到你自己身上嘛，你给意，那么这个给意也会在其他方式来补偿你。我觉得如果这是一个实相的规则的话，我觉得真正的重点是在于我们用我们的善心善意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断的行动，不断的自由流动，不断的由内在的组织或内在的配合，而不要有过度的抓取，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重点。那我在这么多年学赛事的经验当中，尤其是在最后几年，我真的深深感觉到，比如说我今天要上什么课，那在上课之前就会说到很多跟今天的课程有关的事情。如果各位之前有在听我们这边上课的内容的话，我也经常在提到，好，比如说碰到什么事情啊，看到什么人啊，发生什么事情啊，其实好像都跟今天的课程内容是有关的。你说它是巧合吗？或许吧，或者是我用这种解读的方式啦，但不管怎样，赛斯今天所提到的内容主要是要告诉我们，给予或取得都是一种吸引力的状态，都是一种自然流动的状态。我们需要的是对生命的更加的有信心，对我们的人生能够更加的处在一种善心善意的状态去行动，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这些人中为了你们家的需要而提供某些物质的时候，他们以他们的方式提供给你，而你也向某些人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物质物体。赛斯说，而你可能会从其他人那边接受或给予。赛斯说，你明白吗？所以这一段资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自我，我们觉得我应该这样做，我应该接受某个人的帮助而不要接受某个人的帮助，我们总要我们的自我在操作，我 我们现在的生活。可是既然是多次元实相，就有多次元的操作啊。那么多次元的操作的话，它可能根据我们每个人的念头，然后在这个念头当中呢，它作为一个最综合的组配方式。你不能说我要跟某某人结婚，好，但是呢，假如你有一个渴望，而这个渴望适合某个形态的人的话，他或许不是你指定的那个人，但是跟这个人形式蛮相近的，更适合你的人会走到你身边来。一样的情况嘛，我要赚多少钱，用什么方式赚，那个仍然是我个人的自我的操作方式嘛。可是如果你的心念已经到了某种富足的状态的时候，你的内在自然会用你自己的心念的一个对应物回应到你的身边，你一样会得到那样的金钱，但是不一定是从你觉得的工作方式赚到这个钱。好，所以宇宙会给你你的需要，宇宙会配合你的心态，宇宙会根据你的富足的状态，就像我们一开始前面播放的那个真的祈祷词的方式，其实我们要管的是我们自己的情绪状态，我们要管的是我们自己的对富足的看法，尤其是在情绪上，我们对自己觉得我们值得受到什么样的对待，那个东西反而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塞斯在这里说呢，他说我不是在给你你提供一卷棉花线给别人，然后呢别人给我们一卷棉花线做补偿，所以我们扯平了。好，不是这种算法了，不是说啊，我给你一颗糖你给我一颗糖，我给你两块钱你给我两块钱，那我们扯平的。那因为我需要什么我给出去什么，所以别人会回应什么。赛斯的这种操作方式呢，是跟我们现在的操作方式不太一样的，不是那种眼前看到的因以果的回报方式。所以他在这里才会提到说我不是在为你提供一着线，而你也还给我一着线，然后我们扯平了。赛斯说，你在以你的方式把东西给一个人，并且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会把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回过头来提供给你。他说这就是你自己奉献的结果，所以你有做某些功，而这个功他会回应给你，但却不是在你所做的功的这个事情上面。所以这种说法跟我今天看的那个录影带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但我知道那个录影带可能就是劝善吧，他提供很多的故事，包括迟到一个弃养的女孩子，他把她养大，后来人家把这个女孩子接走之类的，但结果当然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但却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方式啦。所以一样的情况，这个宇宙他在回应你，但是不是以你知道的方式回应你。所以我们就不要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我给你一着线，那你就还我一着线，那我们扯平的，我觉得不是这种方式啦。那也因为这个关系，我们了解多次元的实相的操作的话，那我们更不应该对别人有一种我故意来扯你后腿，或者是伤你一下，我觉得那个东西是自己的能量的流动状况。所以才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不要限制自己的能量流动，这就是赛斯最重要的一个论点了。你的能量流动不要限制，因为有内在操作。那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要操作能量，我们用自我去操作能量，所以我们才会说我们用信念创造实相。所以我们一直在看我们的信念是什么，我要把信念移到哪个地方，但是我们却没有注意到其实这种操作方式不在外在世界。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当中，它是由你的精神酵素，由精神状态去产生化学物质，化学物质变成电信，然后从电信当中会组合成内在的电信的状态，然后重新再变成新的力量，在物质现象操作回来。所以它是一个循环，它是一个一整体的能量操作状态。那以这种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用我们的自我去限制我们自己的能量流动状态嘛？那各位去思考一下，我们现在所学到的，比如说用信念创造实相，那个信念本身，我说我要什么信念，我要怎么操作它，我要得到什么结果，我问各位，这是不是限制自己的能量流动了？好，所以这就是我在讲到斯人克他在调整 我们对赛事资料的那种错误的看法，其实在这个地方有很多赛事所提到的部分是值得我们参考的。那么在这里我先提下两节罗根赛事的一段对话，那你也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们对赛事资料的理解跟实际上在赛事传递他的信息的时候之间的差别在哪里。罗在478节9点50分的地方他说呢，我几次说到我做记录的笔品质不好的问题，并且说到要寻找一支我们一直使用的有品牌的笔的不容易，那品牌笔就是好用啊，那我打算对我的评论再说几句。这个时候呢，赛斯受不了了，赛斯闯进来了，9点58分。赛斯说呢，这种说话方式就是有效的表明了你肯定不会发现一支想要的笔。这就是方法错误的一个例子。罗马上就说虽然我希望在另外家店找到这一支笔，这就是我想加入的这句话啊。所以罗还想要辩解就是他的想法是没有错的。那但是呢，赛斯在这里就说，你刚刚说出的这句话就是这个说法啦就是在期待跟结果之间出问题啦罗注明这里的几句话速度太快，所以赛斯在说到休息的时候进行了评论。赛斯的评论是这样，他说相反的，应该在你心里面看到你想要的这一支笔，要知道你会得到这一支笔的稳定供应，要认识到刚才的说法会引导你远离你的愿望，并且把它用在你刚才说的这句话，而且用它来取而代之。赛斯说我知道我会在一家找到我想要那种笔的商店，这是一个小的证明，但我很好。甚至说你应该研究一下，因为这适合于一切的事情，一切的愿望，你在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现成实现愿望的方法，要积极的形象化，要积极的想象，并且要有信心。消极的形象化、消极的想象以及感觉到无法实现的结果，都会引导你跟你的愿望相反，没有别的办法，也不会有答案，因为肯定就是接纳，否认就是失败。所以他说，自从你们真的祈祷词这个阶段以来，已经取得了一个确定性的成就，如果在一开始就具有正确的期待的态度，你们两个一定会在你们的祈祷词中，为了已经的接纳增添的情绪，感激的情绪，整体的状况会比较宽松，而且除了少数的错误之外，态度几乎可以立刻的开始复活。甚至说你们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还保留的问题上面，几乎没有注意到那些已经舒缓的症状，这可能会破坏你的信心。那么我们说我们用我们的信念创造实相的这个想法，还是要回到自由流动、由内在在操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要回到一个对整体情绪的观察或整体状况的了解，然后尽量把现有状况能够放松放下。那既然要把现在的问题要放松放下的话，我们就不会一直专注到一个状态，就是我要解决什么问题，我要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要解决那个问题。其实你把这个问题往上丢，你缓过头来去感觉到相反的一种富足的状态，这样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啊。好，就像刚才那个例子好了，对罗来讲的话，我们都觉得他这样说啊没错啊，好，我相信我可以找到一支我所要的笔，好，我相信我在别的店可以找到我要的笔，而且这一支笔是很好写的啊，我可以得到那一支笔。这种方式不就是我们现在在操作我们的信念创造实相的方式吗？我希望我得到什么东西，我希望我能够富足，我希望我的身体会好，我希望得到好的伴侣，种种这些东西，因为这种方式你还是把问题聚焦在 你现在所缺乏的那个问题上。所以今天的赛事教导其实是很简单的，你不要把问题放在于你希望解决什么问题，而是回到对自己生命的信心，对富足的了解，以及相信内在有安排会自动流动，然后不要自动去拒绝来到身边的资源，这样的概念上。各位，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蛮重要的，如果你专注在某个问题上，就好像白熊理论嘛。所谓的白熊理论是你想把你脑中的白熊移掉，你说我现在不要想白熊，我现在不要想白熊，可是你越不想白熊，白熊越在你脑袋里面，也许你这辈子从来也没有想过白熊，或者是根本没有把白熊放在你脑袋里面。那么现在有人告诉你说你要把你脑中的白熊去除掉，那你为了要去除你脑中的白熊，所以你一直跟白熊交组在一起，把注意力移到这个问题的外头，然后用整体的概念来思考自己，那对自己的生命的信心其实是比较容易解决问题的。在这里赛斯说，除非你还有问题，不然我们就结束课程。那罗说，我想没有了。赛斯说，如果你的确对今天晚上为你提供的资料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我将会在下一节课程中进行回答。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好，然后呢，赛斯就离开了嘛。好，那10点43分的时候呢，罗就跟他老婆讲，他说我的确是有一个问题，但是我没有问，因为看起来我们都很累了，所以我想问的问题我就没有问了，因为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愿望要进行处理，那它是关于我们建立新概念的一个最好的方法。这里所提的问题没有讲得很清楚了，但是我自己猜，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愿望，不同想要达成的事情，那我们怎么样去建立一个新的态度呢？这里很好玩，他是10点43分告诉真，然后话一讲完10点45分赛事立刻又跳回来，赛事的忍耐度也不是那么好，也是蛮急躁的。然后他就跳回来，他就跟罗讲说，这就是我要告诉你富足这个词的用意啊，你不用去考虑那么多，你有哪些事情要下愿望啊，哪些事情会不会相冲突啊，那哪个愿望要先呢？他说不是这样啦，你只要考虑富足这个字就好了，就对你自己的一个信心，觉得自己是会处在一个富足的状态，这样就好了啊，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你不要把它过度的复杂化嘛。赛斯说呢，在你们的祈祷的情节当中，因为涉及到鲁伯的健康，可是这个鲁伯的健康跟你其他的所有的努力都不要分开啦，也就是那个富足的概念先有，我们先从富足的角度去着手，不要去着手在只是在怎么样恢复健康这样的角度了。然而一般来说你要看到的是自由，富足的能量会流在你跟你的环境之间。所以赛斯的说法是什么？你只要对自己的整体的富足或整体的信心有了以后，然后给这个富足的能量流动到你的环境跟你之间，然后你看得到那份自由，这样就可以的啦。好，所以说不过我需要为你提供更具体的指示，那对这些的话他下次课程再跟他讲。不过呢，赛斯在这里他跟他讲，他说你主要要关注的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思维形态，要来取代你已有的思维模式，要来取代你觉知到的负面想法。所以赛斯的意思是什么？去关注整体的思维形态。那什么是整体的思维形态呢？他这里的英文他说呢，You are mainly concerned with overall pattern of thought， 所以是 patterns， 它的是一种形式状态，就是我一直用什么方式在思考。所以他的意思是你要改的是那个 patterns，也就是你一直用什么方式在思考的那个 overall， 那个整体的一个形式。 这里就是关键所在的。比如说我觉得我要移动什么事情，我要有好的关系，我要富足，我要怎样，我要身体健康，但是你的整体的 overall 的 patterns， 你的模式是什么，你的形式是什么，你这个人的特质是什么。好像说呢，如果你是柠檬的话，你要注意的是你是柠檬一直在产生酸味，那你说我是柠檬，但是我要像苹果那样甜，你怎么样从柠檬树当中去产生跟苹果一样甜的果实呢？所以你要注意的反而是你的那种 overall 的 patterns， 那个整体的思维模式。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重要的，也就是说他告诉真跟罗，你们不是在注意一个单独的事情上面，你要改的是一个整体的综合性的你一直习惯的一种思维的形式，那个思维的形式才是你人生的本色，才是你人生创造的来源。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自己的整体的思维的形式。如果我们对整体的思维形式不是十分了解的话，因为这是经过翻译，它的英文是 overall patterns of thought， 也就是我们一直都用什么方式在思考，你一直喋喋不休的用什么方式在念你自己，哎呀，我是没有能力的人啦，我是不行的啦，我的这怎么交的朋友都对我是不忠实的啦。好，如果你都一直用这种整体的形式在思考的话，你又怎么用片面的方式来改变你的生活呢？这里只是告诉我们说，你要用这个整体形式去取代你已有的这个思维模式，也就是说你现在有的某些负面的想法，你用整体去取代个体。要改变的是你这个人的思维本质，也就是我们说的自动反应模式，或者是思维的典范。他说你看这不需要额外的时间了，你要改变的只是你的思想典范而已，那这个思想典范它自动会取代你的负面想法。那罗说呢，我在想有关你令人迷惑的这个人格的其他部分到底是怎样，他对这个 confused 了，他觉得有点迷惑，对其他的人格 race of personality 他在想这个问题。那赛斯跟他讲说你目前在做这个祈祷词的练习当中呢，你要关注你们的健康问题啦，但是在每一天的当中你要让自己的思想呢是自由流动。因为你在看他的祈祷词，他还是会提到说我的健康是怎样，是没有错，可是你的思想必须要是流动的，不要去拒绝。他说他们会自动去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比方说呢跟工作或跟你的财务问题有关的接触他们会自动去解决的，而且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会用积极的想法去纠正这些错误的想法，给这些想法有自动去运作去解决自身的问题。甚至说富足内心灵性或者是灵性和身体上的感觉，他在感觉下面还要画底线是重要的，并且要避免限制性的思维。所以说我会在下一节课会说更多的内容给你，那你正在把它变得更复杂了。所以这里你看到真跟罗他是赛斯的弟传的唯一的弟子，那他接受赛斯资料，可是他的操作赛斯一直在指正他的做法是不对的，他的想法操作方式是不对的。然后他说我再给你更多的信息，那即便是他一直在给他新的信息，可是罗的想法还是跟赛斯的想法会有距离的，也就是像刚才一开始我说提到的一个老师会觉得说翘子你的情绪是不会表达的，那不会表达他在后头又提到说你说你的钱呢我都可以用那这么样感性的人怎么会叫情绪不会表达呢？这就是你怎么样去把一个人的想法跟另外一个人的想法能够彻底了解，你连自己的想法都不了解，你怎么去了解别人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讨论，即便是赛斯 地传的真跟罗，那么他在接受赛斯的教导，而且赛斯能够直接读他们内心的所有的内容，就好像他在跟他太太讲不到一分钟，赛斯马上跳进来说，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你这个想法刚好跟我要跟你讲的是相反的，不是这样操作的。那你想真跟罗的操作是错误的话，我们的操作是对吗？还是我们真的必须要去讨论一下赛斯你真的想讲的是什么。好，如果你不把多次元放在整个我们的概念里面的话，那我们在操作我们的信念创造实相，或许我们是跟罗一样，我们的操作也许是刚好是相反的。好，赛斯说你这种操作方式你是不会达到目的的。好，这是有趣的啦。赛斯说在一天正常的过程中，在某个程度上你们的思想会停留在你们所说的你关注的事情上。现在在过去，这样的想法经常是非常消极的，并且他们已经导致了负面的状态。所以呢，我们说我们要加强我们的信念，我们要用意志力，我们要解决我们现有的困难。这些东西呢，是不是我们在一天当中把很多的精神状态呢，会停留在我们的负面的状态里面？我经常在讲说，如果你觉得说我要我的身体很健康，我要我的生命是跟地球一样的活得很久，我的所有问题都会自动解决，那你在强调的是不是你把很多的一种负面关注放在你自己的身上而你不自觉呢？而且呢，事实上你又知道你所想的事情跟你实际状态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的话，就是赛斯在这里提到的，在一天的过程当中，你们的思想会停留在你们所说的或者你们关注的事情上，那会导致非常负面的效果。反而是什么操作方式？各位，我问各位，你从前面听到现在，你觉得赛斯在传递的信息是什么？赛斯传递的信息是你对自己生命的信心，然后呢，让所有事情呢自动的过来，自动的修复，或者是自动的补偿，好或坏都要接受的。好，然后呢，在这个接受的过程当中，你只要抓住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我在我的生命当中充满着信心，充满着富足的感觉。好，我提过说，我到美国来，我根本就觉得我是很 OK 的啊，我没有问题啊，不管我现在的现状是什么。并不是我用一个信念，用自我的信念去增加这样的一个想法，而是我就觉得在情感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人啊。这就是我对我自己的 overall 的一个 pattern， 好，我的想法的一个形式，我认为我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所以我到任何地方我自然有我自己去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我会是富足的。我觉得这个才是你真正要注意的事情，你把你的焦点只要放在这个上面就好了。也就是你把这个观点呢，从你要去解决细微的问题移到这个细微问题的上头，也就是我来这里我没有问题的，而且我是富足的。好，这个角度在操作。这里很难去理解这个差别到底在哪里，但是这里是有差别的，就好像我刚才念的那一段赛斯跟罗讨论比的事情。好，我们接着说，好啊，那假如说我的专注点在于我觉得我是富足的，我觉得我的病症是好的，跟赛斯在讲的这种整体的观点到底差在哪里？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自发性，就是自然流动，或者是能量的操作或能量的补偿，它不会用你以为的方式来补偿，它不会用你以为应该怎么去解决的方式去解决，而是它有它的解决的方法。好，所以在我们下愿望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不会给一个必须要用什么方式来处理我的事情。在赛斯资料当中，他常常讲很多的例子是在讲这个部分。好，就好像他说，如果一只蜜蜂告诉宇宙说，我要阳光多少，我要雨水多少，我要花怎么开，我才要去采蜜，那这只蜜蜂一定会死掉。好，那一样的情况，他在用这种例子跟很多询问他的人在讲说，你不要去限制你要什么样的条件的配偶到你身边来，而只要你 有那个相对的想法的时候，当你的情绪状态或你的意识田当中有这种思维的感受，也就是那个情绪能量的改变，或者是精神酵素，我们用我们什么样的由衷的想法变成我们在发酵的材料，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重要的。如果说我今天只专注在我要解决我什么问题，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那这样的一个想法背后是不是有一个你很匮乏或很缺乏，而又把这个匮乏跟缺乏当作是你的愿望在操作，那这样的操作方式当然不容易成功吧。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说，要把这样的想法变成积极的想法，要需要特别的努力哈。甚至说呢，疗愈的练习也会自动的增加个人灵性的富足。当你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就绪的时候，那个时候两天的祈祷期间，就是注意那个真的祈祷词的那个两天的时间，应该会随着一些关注点的改变而保留下来一些灵性的富足，而这些将会照顾到其他的事情。赛斯所提的真正重点是，我们不要集中在于一件事情或另外一件事情上面，所以他说你不需要把自己的专注点从一个事情集中到另外一个事情上，他说不要去集中在这个事情上面，他说我会为你们提供可以利用的建议，并且会提供给你们怎么样去表明你们的所有方向啦，所有的经济问题的最后结果。他说无论如何，在所有的方面，重点是你们的态度，你们的态度的改变将会自动开始带来结果，也就是你所要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改变的不是一件事情的集中变化到另外一件事情去集中它的变化，我们不是要以自我的方式去改变我们所要的结果，而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态度。这个态度我的解读是你的由衷的情绪状态啦，就是你的由衷情绪状态改变了，你对一件事情的典范改变了，那么吸引过来的事情自然就会改变啦。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常常想怎么样去解决我们的问题，怎么样用信念创造实相，但是赛斯在提的问题不是在解决你的问题，不是在把一件错误从缺失变成丰富，不是的，它其实是在改变你的整体的状态。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今天要一碗汤，那么这一碗汤要滋味好的话，我们必须要从大锅子里面的汤的味道先把它调好。那大锅子的汤如果都调好的话，你舀出来的每一碗汤的滋味不都是很好吗？如果你这个人的频率状态是在一种优雅的、有爱的、充满信心的频率状态的话，那么你所面临的所有的事情或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它就自然而然会呈现出你的优雅、你的频率状态，在你的人生当中自然会创造一个非常好的状态给你。好，所以这里赛斯所提到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什么是我们的情绪状态，什么是我们的频率状态，什么是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一锅汤的味道。如果你的那一锅汤的味道是甜美的，如果这棵树所散发出来的气味是香的，如果这个果实的本质散发出来是甜的，那它怎么长的果实都是甜的啊，那我们也一样啊。所以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的整体的思维形态，我们从整体的思维形态去改变，至于外面的细枝末节不是那么重要啦。好，要来就来，要产生就产生，有错没有错都没有关系。各位去想哈，在漫长的宇宙的洪流当中，我们每个人走在这个洪流下头哈，什么是真正的不幸，什么是真正的悲哀，什么是真正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什么是真正让我们心痛的问题。你们看过很多的电影，好像我们最近家里在看一些古装戏， 残酷的战争，大量人的死亡，饥饿，或者是很多不幸的事情在发生。这个在整个时间的洪流当中，你可以发现它都是好像一阵风在吹过去。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即便是现在很小的事情，也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是非常的不幸，非常的可怜，或非常的不如意什么的。就好像我们现在美国的疫情，现在反而觉得即便是小事情，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在开玩笑说，理个头发都会变成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去菜市场好好买个菜都会是快乐的事情，到外面能够好好走路，好好欣赏外面的风景，都是快乐的事情。以前可以大家聚会开读书会都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么如果连这些平常我们认为最平凡的事情，对现在的我们来讲都是很快乐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什么事情是不快乐的呢？现在重点只是我们怎么去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怎么去用我们的幸福的富足的频率去看我们的人生，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可能如果再继续走下去的话，这一节又太长了，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那感谢各位的支持，在这里呢，我一样衷心诚挚的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